Let's
五来击太阳，
就是现在，接招吧！
哈哈，看切！
我也有喷墨，
能肉
在我面前，双膝跪下吧！
君のせいでもう泣きたくないや。これ以上はこの涙を最後にしようって決めたから I hear you say goodbye。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欢迎收听每个周五由肉肉为你带来的阿拉德全明星。今天呢是阿拉德全明星的第三期，我们呢将请到第三位神秘嘉宾来做客。那么在今天节目之前呢，肉肉先要感谢所有和肉肉在微博上互动的朋友。那肉肉已经看到了，在我们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有奖问答的环节当中呢，有许多听众都来踊跃参加，在此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呢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肯定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提到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哦。关于被采访嘉宾的一些问题呢，肉肉也是有收集大家的一些意见，在此呢肉肉就为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小预告吧。因为考虑我们国服啊还是以刷图玩家为主，所以近期呢肉肉会邀请到国服的非常著名的刷图漫游枪魂冰子来做客肉肉的节目。喜欢枪魂冰子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好像之前呢电台的二然是有给枪魂冰子是做过一期节目的，但是毕竟现在是第三季嘛，在加点啊等等装备一些选择方面啊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所以说呢肉肉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来做一期枪魂冰子的。喜欢冰子的亲，你想要问什么问题赶快来艾特肉肉告诉肉肉，肉肉可以转告给冰子。听说这个冰子最近是在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橘子皮，有没有有没有肉肉也不会放弃我们喜欢 PK 的这一部分玩家，在之后的节目呢会为大家请到裘东升、凤凰雨、达七等等的一些高端的 PK 玩家来分享他们的加点和游戏历程。那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请出今天的特别大来宾，国服第一召唤逍遥尊登场。好，那么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你是来自哪个大区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一区的，然后呢，江苏四区也有号，两个区吧。然后江苏一区的话是叫忆往昔，江苏四就是逍遥尊了。
非常欢迎逍遥尊来到我们的阿拉德全明星。那今天是第三期的节目了，先欢迎一下啊，逍遥尊。逍遥尊在最近的一个黄金大奖赛上呢，是获得了一个个人的冠军，对吧？
是运气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其实也是召唤在这次改版之后获得到的第一个冠军。
应该是吧。
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好奇啊，一个男生练召唤，好像很多女生就比如说刚开始玩 DNF 会选择用召唤，因为站着招怪不腰疼嘛。你为什么会选择召唤这个职业呢？
其实我现在我也很后悔啊，我要是知道机械能召唤机器人我就换机械了，但是已经完成这样子了，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现在想换都换不了了，已经
也换不了了。应该说国服我觉得可以说你就是第一召唤吧。
最菜的。
你比较谦虚啊。好，那么我们下面来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国服最近一个第三季的改版幅度比较大，然后呢召唤它的一些技能啊好像是被增强了，那具体是表现在哪里呢？
具体的话就是一个群招吧，然后就是召唤后的伤害整体变高，但是说增强的话我还是不太同意，我觉得是就是大家都被削弱了，看谁被削弱的更多一点。
大家都被削弱了。那然后呢我们之前啊在前一个版本都说积三是召唤的可行，那国服很多那个召唤都被打得比较惨，那机械等于开一个积三过来就是来刷图玩的， 现在即使机械现在在这个版本上变强了，但是呢召唤还是有一个逆推的可能，包括像南气功打召唤的难度也被大大的提高了。
召唤其实最怕的应该是物理系吧，法系的话其实还好，法系的话一般的话就是像机械比较难打，然后物理系是最难打的，像蓝拳啊然后是散打啊这种是最难打的，还有白手吧。
那你说到像这些物理系的其实都是一些开场压制比较猛的职业，那召唤是一个比较怕开始就被压的，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召唤他会选择多加一些体术，你是怎么看的？
我是觉得话就是召唤体术的话适中就好，因为你毕竟还是一个召唤，你得靠你的宝宝嘛，不然的话你后期是顶不住的，你前期顶得住但是你没有爆发没有输出还是会输啊。
就是我们之前在一些比赛上面也看到一些偏体术的召唤打到后面就宝宝都没有了。
对，其实召唤主要输出肯定还是靠宝宝，你自己的体术只要保证你能存活能顶得住一个开场，然后能顶得住一个中间的空隙，基本上这样就是最好的吧。
嗯，那么我们下面来说一些关于那个中韩对抗赛啊，有参加的吧？
啊，有参加。
就是我在你微博上面看到一句话，就是打不过 OGC 打郑成全还是可以的，有那种
对，当时打郑成全嘛，然后他说了句 Oh bug， 确实是打散打还是可以啊，但是打 OGC 真的是打不过，非常非常难打，跟他打了大概可能有十把就赢了一把，压制太凶了，
只赢一把
压制太凶了，而且十把里面输的话基本上都是就是开场就全跪掉了，
开场就
跪掉了召唤术都出不来，什么都没有，
压得非常的猛
他压制的猛，然后清怪也猛，就是我的怪出来一个他清一个，出来一个清一个，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都没法打
丢星星弹
对，不好打，确实是。
其实散打应该说也是蛮克召唤的，
散打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蓝拳、散打、白手这三个职业召唤比较难打嘛，相对三个职业来说我肯定是最愿意打的还是打散打，他开场其实并不是很好压制，他压制难度比其他职业要大一点，然后的话我就算输散打，散打也会被我磨到残血，基本上就这样子吧。
那这些比赛下来你觉得中国选手和韩国选手他们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呢？
韩国选手的话都是比较职业化的吧，就是说他们是有工资拿的，那当然练得会比较勤快一点中国选手的话一般性的话都是就是纯兴趣爱好吧，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去玩英雄联盟了，就是出于一个爱好，爱好都变了，他们可能是天天就是在那边天天练，但是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人都现在都玩得比较少嘛，就是跟他们可能有点差距，以前的话可能玩得比较多，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就四五天上一个小时练一下，然后就睡觉啦，去玩英雄联盟啦，这样子玩的少了，主要是
为什么我们那个嘉宾跑过来都是帮英雄联盟打广告
的？是确实嘛，很多人都在等那个公平 PK 场嘛，等了很久很久很久还是没有等到，现在我看到很多以前的朋友嘛，以前就是我们在南京赛区打比赛，很多朋友都那个签名都写了不开公平 PK 场坚决不回 DNF，
那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项目组施加一个压力啊，公平 PK 场何时才会开？那公平 PK 场应该对召唤来说你觉得它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呢？
公平 PK 场的话主要还是一个大众娱乐吧，毕竟比赛的话一般性都大型比赛都是不用公平 PK 场的，而且召唤的话在公平 PK 场其实是并不是很强势，是韩服现在的话这么多比赛嘛，公平 PK 场的比赛基本上就是说每个职业都有赢的希望，大家都比较的和谐，不会出现某个职业独大吧，然后这样的话大家玩的就比较的有冲劲。
你指的是某魔道吗？
不是，现在魔道应该说确实是没有机械那么强了，
魔道这次是被削弱的蛮惨的，没光那个星星弹就哭了
那个星星弹还不够惨，那韩服的话那个星星弹只能弹改良只能弹三下，国服还能弹好多下呢。
韩服这边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召唤，在打法或者是一些策略方面有没有借鉴呢？
我最近就一直在看赵胜任的视频嘛， 然后他的那个落花掌确实用的比我要好很多啊，但是我的天机肯定用的比他好，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就是学着就是怎么用那个落花，一直在练落花掌。他的落花确实是用的很神奇，相当于被他用成了一个霸体技能吧，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借鉴的。然后他的话，我觉得他肯定比我要厉害了，这是肯定的，毕竟韩服嘛，玩了这么久，对召唤的了解肯定要比我深入一点。我的话就是最近在尝试嘛，因为都说召唤改版变鲜肉了，然后只能走就是不同的路线，比如说像凤凰羽他开创了一个积碳打法，然后现在机械很强势，要是机要的机械肯定也不会有积碳这么强势嘛。然后的话我召唤的话也只能不停的尝试各种加点，最近的话就是光精灵啊雪人啊这种东西都一个个被我尝试在那边加，然后 PK5 在每天的试，对，然后比赛的话也会就是先尝试一下，毕竟要为后面的大比赛做准备嘛。
那像你现在玩这个召唤已经多少年了？
是2009年1月3日开始玩的。
你日子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是元旦嘛，我们当时我第一个玩的大区是江苏四区，当时是江苏四区刚开区元旦的时候，然后就记得了。
零九年那么算过来也有3年了。
确实是这样子。
一直都是召唤，从没有改变。
不是，倒不是召唤，中间点玩过一段时间鬼泣，当时觉得当时就觉得鬼泣比较帅嘛，有鬼影闪嘛，然后就去玩鬼泣了。然后后来鬼泣玩到真四，也当时蛮强的鬼泣，就是一身垃圾装备玩到真四。然后后来突然发现我玩召唤玩的好菜，就是说玩召唤的时候我突然会想着鬼影闪，一按结果发现按错了，出来个星星蛋。然后后来就是全心全意开始玩召唤了，就把鬼泣丢一边了。
哎，那后来看到你的一个组队，包括是打一个全国锦标赛明星赛的时候，队里面也有一个菜逼鬼泣。
对，确实带了个菜逼鬼泣。
鬼泣情节嘛，这是。
鬼泣跟我们蛮熟的嘛，毕竟打过这么多比赛，然后线下也都认识。
我一直对你用的一个队名啊，队名的名字叫好男人，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
这个就是这个保密吧，不好说啊。这个升级起来确实是蛮难一下子解释清楚的，没个几天说不清楚啊。我这个队名就一直保持下去了，
以后就一直都用这个队名。
应该是吧，可能会换一下，但暂时的话肯定还是这个队名了。
我很欣赏比较坚持的选手，不是随风倒的。
对啊，召唤都玩了这么多年了，不管强势弱势，我都在那边玩召唤。
哎，说到这个召唤其实去年那场比赛印象还是蛮深的，就是你和黄定涛的那场，我们下面看了都快哭了。
当时其实去年的话，总的来说的话就是后面容易，但是前面打的真的很艰难，前面一路打过来都是3-2、2-1，而且呢，当时是在死亡小组嘛，有老仇，有越狱海。那个组出来的话就是很难出来嘛，然后出来之后就发现一路海阔天空了，然后但是后来打发现还是好难打，结果8-4碰召唤，然后4-2碰李露露，然后李露露当时打召唤确实打得很凶很凶，当时是真的是运气好才赢了他。
李露露还是去年的一个最佳新人
当时就是说国服那么多男气功，就他打召唤打得最凶的，而且当时他一套压制嘛，就召唤的时候基本上就全被他清光掉了。然后我们当时是 BO5， 我是3-2赢的，3-2赢的话就是说我赢一盘他赢一盘，我赢一盘他赢一盘，然后到了最后一盘，当时倒计时30秒钟，然后他在那边加 buff， 我就在那边一个劲的跳，结果跳了几十秒，然后我就赢了，确实比较艰难在空中度过了几十秒钟，然后就赢了，确实是比较的难吧。
你就在那里跳难过吗？
对啊，我就加了个高跳在那边跳南瓜，然后他就被我拖死了。
男气功打召唤还稍微好一点，女气功更悲催。
男气功的话其实压制的凶的还是可以打召唤的，就我现在打比赛打了好多次嘛，也碰到了一些男气功，然后的话像李露露啊桃花啊这些压制都蛮凶的，就是说打召唤也是有一定的胜率的，但是肯定总的来说还是召唤胜率会高一点。
那关键就是说像现在那个夏威小精灵可以群召，这个就是很蛋痛了。
就是这次改版之后的话，就是说打男气功的话应该会比以前要稳很多，毕竟我有这么多的小精灵去骚扰他。
召唤使徒不卡
对， 像线上赛的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就红了。
召唤有没有就是说去刷刷图啊什么的？
刷图啊，我一般性都很少刷的。我这边刷图倒是有个事情，以前我刷老鼠王嘛，当时是60版本刷老鼠王，然后刷到老鼠第二张图的时候，当时晚上11点刷到老鼠第二张图的时候我睡着了，然后早上8点钟醒过来发现我还在老鼠王里面，那个老鼠王还没把我打死掉，然后我再起来把它刷过去。就是我刷图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困，一刷图就想睡觉了。
这什么节奏？我不太能理解。一个晚上没有掉线，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为什么你没有被打死？
对啊，就老鼠王在角落，我也在角落啊。我们两个各站一个角，动都不动啊。
搞这可以啊。
就是刷图的话，其实我刷图还是蛮犀利的。一般性的话，我一套 PK 点嘛，就是刷遍除了那个叫什么远古还是什么？是远古那个叫
列车东城
啊？不是列车，那个就是那种要4个人组队的。那个叫什么，就出那种很、对，除了异界就是刷不过，其他图我都是一个人就 PK 点刷所有的图，就是刷的可能会累一点，因为我本身的话也不是很喜欢刷图嘛，基本上喜欢 PK 的人很少喜欢去刷图，太累了，
是刷着刷着就睡着了。哎呦，这个故事太经典了。比赛了那么久了，有没有在比赛期间和队友或者是一些比赛途中遇到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
就是爆料吗？你叫我，我
可以啊，来嘛。
我会对不起他们的。
你上次已经被墨尘爆过了。
那我得爆料他。
来嘛。
真的，他真的爆料了。好，那我爆了。就是上次在 TGC 嘛 ，TGC 不是有很多项目嘛，然后什么 QQ 飞车啊、QQ 炫舞啊，有很多美眉玩家嘛，都蛮漂亮的嘛。然后当时鬼泣看到几个漂亮的美眉就跑过去了，说哎呀，你们是玩 QQ 炫舞的吧，我炫舞好厉害的啊，给个 Q 吧，聊聊啊。然后对面女的就说了几句话，她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是玩 QQ 飞车的，不是 QQ 炫舞的，然后就没理她了。
好傻
啊对，这个连游戏项目都没搞清楚。
好吧，她上次那个来节目上还在说她缺少女粉丝。其他的你觉得游戏当中还有什么趣事吗？
这个爆料起来就不太有啊，十三姨啊，
还
十三
吗？
对，还
十
三，对，
来嘛。
那次我们在合肥，就是去打那个什么外卡赛嘛，红牛外卡赛，然后我们吃烧烤嘛，然后最后点我去结账之后，那个老板娘说还有一条烤鱼谁点的，然后我就过去，我就拿着烤鱼说你们谁点的烤鱼，然后韩十三说了句话，狗日的点的，然后他老婆就说是人家点的吗，理解了吗？
不点的。你这个黑队友黑的可以啊。
那是啊，队友先黑我，我能不黑他，太对不起他了，真是。
韩十三没有黑你啊。
我跟十三关系好，黑他也没事。我跟十三是最早的话就是韩十三带我出来打比赛的，当时我还是一个跨区，当时确实是就是出来打比赛的感觉就是跟我在跨区打确实是完全不一样。当时在跨区的话我感觉已经基本上是很无敌的存在了，就是说一个跨区打得过我的可能就是一只手都数不过来。然后后来韩十三带我去打比赛嘛，然后就各种手抖啊紧张啊，发现谁都打不过，太菜了。确实是发现就是那些打比赛的话就是说比平时跨区里的人要厉害好多好多，而且的话那种层次确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就靠着韩十三，然后还有宝贝小枪， 当时宝贝小将一路 AK 嘛，带领我们拿了一个季军。从那次之后的话，就是说开始的话就是越来越好打的，就是心态变好了，然后也稳了，稳了很多。然后呢话就是感觉自己的话技术也是确实是提高了不少，每次打比赛不管输赢我都会觉得对自己是有提高的吧。
对，这个就是关键。召唤是团队赛当中的一个大棋啊、哦、一步大棋。那你觉得你在团队赛中对于排兵布阵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心得的话就是说，一般性的话让你们这个队最有优势的一个队友第一个进房间，然后召唤的话是第二个进房间，这样的话第三个队友就是进去但是他不用按，然后的话就是由召唤来决定到底是出不出场。如果召唤没有按的话，就是你们这边最有优势的人就第一个上场，如果召唤按的话肯定是盯着对面某个召唤打起来有优势的人。
嗯，对，很好的一个策略。好像我是之前和吴奇有聊过，他们也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吗？
啊，对，一般性的话就是像我在一个团队里，我的定位的话就是要带走队友不好打的职业，比如说男气功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肯定让我来打。那样的话就是说我得盯着男气功，如果男气功不按的话肯定是让我们这边队友就是相对于另外两个人有优势的一个人来上，我的任务就是盯着一个人就可以了。
嗯，其实也是一种像田忌赛马的一个感觉。
对，就上次的话打中韩赛，就是我一直盯着桃花，然后盯了他三盘，然后他们队就跪了，打了三盘男气功。啊，确实是。就是说因为一般性的话召唤带走了男气功嘛，然后召唤的话可能还会有四分之一血，回完之后的话召唤的血量可能还能带走对面半个人左右，就是对整个队伍来说的话优势是蛮大的蛮大的了。
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呢？
我刚毕业，就是这次 TGA 的时候，就是说毕业前一天我是拿着毕业证书直接就奔北京去了。
啊，是这样的
啊。对，
恭喜啊，终于毕业了，快找工作了吧。
啊，对，最近的话就准备开找了，先在家里休养个几天。
先休养，先养养好。下半年也有一系列的比赛，那到时候工作和比赛如果有冲突的话，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的话，那一般性的话肯定是有工作的话有请假嘛，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的话如果是真的是就是有冲突，那就只能以工作为重了，毕竟的话还是工作是第一位。
嗯，但是你还是会坚持下去你这个召唤之路，对吧？
对，今年的话就是按我队友说的嘛，我队友说今年哪个队伍没有机械肯定要跪啊，然后的话今年必须找个机械组了，去冲击 WCG 嘛，
队伍里面必定要有一个机械了。
对，今年的话机械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按奥海的话就是说每个机械都是一个臭东升。
每个机械都是一个臭东升。
对，国服三大机械嘛。快点，每个队伍都基本上现在三个人，就是傻气、凤凰羽，然后是翔，对吗？然后我们队就有一个傻气，也算组了一个。对，也算是，确实是这个机械现在的话打很多职业都是优势非常的大，就是可以为队伍奠定一个胜局。就是在我们队伍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以后在比赛的道路上给我们带来艰难的肯定是就是对面有机械的，那我们得想办法把它带走，那最好的话就是让我去拼机械，但是现在的话我肯定是打不过机械的，所以说一直在跟傻气练，然后呢一直在就是考虑各种不同的加点，各种就是怎么让机械不能发挥它的最大优势吧。
嗯，了解。另外一个队友有决定下来吗？
另外一个队友的话是十年诀别是一个刺客，确实蛮厉害的一个刺客。
刺客好像也是今年 TGA 以后，
对 TGA 冠军，对我们队伍的刺客应该说也是国服最顶尖的刺客之一了，应该跟日文是同一个档次的，
也是非常的强。那你们的队伍
非常非常的强。
那你们这个队伍结合以后，我还是觉得蛮有希望的呀。
但是就是说今年有几个队伍确实也不好打，像老厨他们队虽然说磨刀被和解了，但是说老厨肯定发挥还是蛮稳的，他们那个队就是比较的稳健。然后就是国服三大机械嘛，肯定还有另外两个机械的队伍也很难打，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队伍的话就是说打一些像散打蓝拳就比较的吃亏，没有人可以稳胜他们。然后像我的话就是也比较怕这些职业，也不一定，主要还是看分组啊，看就是到时候大家的发挥吧。
是比赛这个东西一半一半吧，有时候运气很重要
啊。对，睡觉很重要，一般性我比赛前都喜欢先睡一觉，
我深有感触
不然的话头太晕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吧。
一定要睡饱了对吧？
啊对，基本上线上赛嘛，线下赛没办法睡。线上赛的话我都会就是比赛前2个小时啊先睡，然后睡到比赛前半小时起来准备一下然后去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头非常的清醒，发挥起来也确实是感觉比没有睡觉的时候要好很多。
哎，你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来借鉴一下，比赛以前先睡一觉
放松一下嘛。然后还有个方法就是说比赛前你先去练那种很差的装备，就是把自己装备穿得很差很差，速度很慢很慢，然后你去在那边打，然后等到了比赛的时候你换成正常的装备，你会觉得你的速度哇好快好快，就是感觉自己完全上了一个档次。
这个就有点像为了练轻功然后身上压石头，然后我就会飞了。
确实是这种方法确实是蛮好的，我以前就经常这样子嘛，然后比赛的时候感觉哇这个速度怎么这么快，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干不了的
我天下无敌了
最后还是跪了。
好吧你别这样这么大一个包袱。嗯，好，那继续说一下平时的一些除去游戏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除去游戏的话就是会经常出去逛逛啊，然后我喜欢吃东西喜欢睡觉，就这两个爱好。然后对我很瘦，但是我很喜欢吃东西，但是就怎么吃都不胖啊。我大学四年大一进去的时候是108斤，到了大四还是108斤，就是怎么吃都胖不了也瘦不下去。
你这个要被一些女孩子要妒忌死了。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打篮球嘛，以前的话就是没玩 DF 之前就是整天就是天天去打篮球的，然后玩了 DF 的话就是荒废了很多时间，但是呢偶尔还是会去玩一下篮球。
哎，你还打篮球？
是啊，我当年可是我们班首发控卫。
哇、哦、好犀利啊，看你的这个外表很斯文，哎，想不到是运动健将。
以前了，现在都已经生锈了骨头
现在因为有下手嘛，有那个下面的打手帮你去打。嗯
啊，对对对，可以招很多怪帮打篮球去，
交换打篮球可以的提个问题随便提、就是跟你有关的，比如你什么时候玩游戏啊，或者你现在加点有什么区别啊等等等等，随便。
我可以问黑队友的问题吗？
啊，这个不行，这个太黑了，你不能再黑下去了我想要把你打死了
可惜这个版本也是亲妈生的，确实不好打。然后问问题的就是说我开始玩 DF 的时候是哪一个节日，
属于哪一个节日。哎，之前也有提到
啊，之前就已经说了很多遍了那个问题。
嗯，好的，那最后我们差不多结束了啊，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有什么东西想表达的吗？比如说求妹子啊，求基佬啊，求合体啊，都可以。
我爱肉肉，肉肉爱我，
我会剪掉的，你放心好
就是祝广大玩家的话就是能越玩越开心嘛，毕竟游戏还是以开心为主。然后呢也多多关注我们的比赛给予众多参与比赛的选手支持吧，毕竟大家都是为了让这个游戏更好。
嗯，好，说得很好。那么我们采访差不多就结束了，那下一段来给大家说声拜拜吧。
大家再见啊，祝大家越玩越开心，越玩越年轻。
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逍遥尊的到来，也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听众。阿拉德全明星的有奖答题活动呢，依然是在等待你的参与，奖品方面依然是老样子 WCG 的纪念版 T 恤等你来拿，数量依然是有限，请赶快来收听肉肉的微博，找到今天的置顶话题。如果你是前100位答对这个问题的玩家呢，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了。哎，这边肉肉忽然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有些玩家呢问肉肉要节目的一个背景音乐，其实每次的背景音乐呢肉肉都有列出。那关键就是说，可能有些玩家他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不太习惯去点开我们播放器进度条下方的节目扩展链接，只要点开了这个链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当中呢有推荐肉肉的微博，包括我们今天嘉宾的微博，以及一些相关的加点的链接，哎，千万不要错过哦。好啦，各位亲爱的听众，下周五再见，阿拉德全明星，我们不见不散。真実の歌を道しるべにして